我哋做一个祷告。
我哋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这是你的时间，
以下嘅时间，
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帮助我们解开雅各的钥匙，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也知道如何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看这首歌的歌词。
我哋嚟睇呢首歌嘅歌词。
有多少人会唱这首歌？
有几多人识唱呢首歌咧？
是唐从容作歌啊、作曲作词，是在1976年的时候，所以是40年之前。在一次大狂风暴雨当中，他是开了一个布道会。
喺唐从容牧师喺40年前，喺1976年喺暴雨当中，佢作咗呢首歌，开咗个布道会。
但是因为狂风 大雨，所以很少人来这个教会。
因为狂风大雨，所以好少人嚟呢个教会。
所以他当时呢，就是写了这首歌。
所以佢当时就写咗呢首歌。
有多少人会唱？举一下手。
有几多人识唱呢首歌？请举手啊！
我们试试唱一下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
我哋一齐唱啊！
主啊，你是快跑随你。我心深深与主密切，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已出我愿中想起，我主全然美丽，我主祝你是我主，我也属你，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这首歌呢，是用灵异来解雅歌，大家看得出来吗？
大家睇唔睇出呢首歌系用灵异去解释嘅咧？雅歌
什么叫用灵异解雅歌呢？
咩叫用灵异去解雅歌咧？
其实当我们在看雅歌的时候，我们把雅歌当中的男跟女看成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我哋喺睇雅歌，我哋就睇男同女，就系我哋同主嘅关系。
这个是灵异解经，
呢个就系灵异嘅解经。
这次我们的这个读经营。
呢一次我哋嘅读经营，
我会有四次的分享。
我有四次嘅分享，
那其中三次呢，都是讲帮助我们知道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雅歌。
其中三次系我系主喺唔同嘅方面去解读呢个雅歌嘅。
那最后一次呢，就是根据最后的一章的其中两节来讲一篇道。
最后尾一次就根据最后尾嗰两节嚟到解呢个道噶。
通常传统以来，当我们看雅歌的时候，大部分特别是华人解经呢，都是用灵异的方式来解经。
特别睇我哋睇雅歌系华语系用灵嚟到解经嘅。
刚才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感觉自己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头先我哋唱啊，嗰首歌系咪感觉同神有个关系喺度咧？
但是其实我们仔细的来看歌词呢，会发现有一些问题。
当我哋仔细去睇一啲歌词，我哋发现咗当中一啲问题。
一开始第一节呢是说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
第一节就开始话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
但是如果我们看雅歌经文当中呢，是没有提到主啊。
但我哋睇雅歌当中系冇提到主噶，
里面只是提到良人跟佳偶，
只系提到良人同埋佳。
那这个主佳偶
同埋佳偶啊，
佳偶。那这个主怎么来的呢？
但呢个主系点嚟嘅咧？
然后这边讲到第二节说，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溢出我园中香气。
第二节讲到，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溢出我园中香气。
如果我们看雅歌第四章，有讲到这个园花园。
如果我哋睇雅歌第四章，我哋睇到嗰个花园。
但是这个花园呢，是形容女子的身体。
但这个花园呢形容女子的身体。
其实第二节呢，如果我们看雅歌呢，是有情爱这个层面。
如果我们看第二节，我们看到有情爱的场面。
因为这个女子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身体，她在邀请她的良人来进入她的身体。
因为这个女子自己看成她自己的身体，她邀请这个良人进入她的身体。
所以这个并不是讲到普通的一个花园，然后里面有南风北风，然后吹出香气。
所以并不是讲一个普通的花园，里面有南风北风惊喜。
第三节的歌词呢说：“我主全然美丽。”
第三节讲到我主全然美丽。
在雅歌的第四章里面呢，是女对男，是男对女说：“你全然美丽。”
咁喺雅歌嘅第四章，个男同女讲咧系全然嘅美丽。
所以在雅歌当中呢，这句话呢是男对女说的。
在雅歌讲当中是讲男对女讲的，
但是在这个歌词当中呢，却是信徒跟主所说。
咁喺呢个歌词里面就是信徒同主去讲的。
所以我们看到短短的一首歌词，它的这个灵异的解经方式呢，是影响之后的整个世代。
所以在这个歌词里面，我看到个灵异解经的歌词影响整个世代的。
但是我们直接的看雅歌里面经文的启示呢，其实并没有讲到主跟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雅歌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讲到主跟我们的关系的。
在我开始研究雅歌的时候，我以为雅歌只是讲到男女的情爱。
在我开始研究雅歌的时候，我以为只是讲到男女之间的情爱。
但是后来我思想说，如果雅歌只是讲到男女的情爱，那它的应用性呢，就是非常的狭窄。
所以我睇雅歌，如果只系讲到男女嘅情爱，佢应用性系非常之狭窄嘅。
因为只适用于婚姻之内的情人。
因为只系我哋婚姻之内嘅情谊。
所以我想说，既然雅歌是在整个圣经里面，
既然雅歌喺整个圣经里面，
它一定是适用于所有的人。
佢一定系俾所有嘅人。
所以它一定是有寓意的解释的层面。
它一定有一个解释的层面的。
所以这个是我在礼拜天的主日早上会从弥赛亚的角度来看雅歌。
所以在主日呢，我就会在弥赛亚的角度去看雅歌。
通常我们看雅歌听到的解释寓意或者灵异的解释呢，是基督爱教会。
通常听到雅歌的灵异解释就是基督爱教会。
但是这个解释呢，是把新约看进去旧约。
这个解释是由新约看入去旧约的，
而不是从旧约本身来看旧约，
不是在旧约本身来去看的。
来，我们看下一张的 slide。
好，我们看下一张的幻灯片。
在希伯来正典，所谓正典呢，就是在希伯来圣经当中有39卷书。
希伯来正典就说在希伯来之中他们有39卷正卷。
那在希伯来正典当中呢，是分三部分。
在希伯来的正典中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律法。
第一部分是律法。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会从伊甸园的角度来看雅歌。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在伊甸园的角度来看雅歌。
因为伊甸是在创世纪，创世纪是属于律法的一部分。
伊甸是属于创世纪，创世纪属于律法的部分。
然后其实呢，我们是可以从先知书的角度来看雅歌的。
其实我们可以在先知的角度来看雅歌的。
因为在先知书当中，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一个婚姻的关系。
因为在先知中，神和以色列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应该和神的关系，
是婚姻的关系，
是婚姻的关系。
所以当以色列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呢是认为以色列人呢是个淫妇。
所以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神以为是一个淫妇。
淫妇。所以在雅歌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以色列应该爱神的方式。
所以在雅歌当中，我们看到是以色列应该爱神的方式。
但是在先知书呢，就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就是以色列呢是离弃神。
但是在先知的教材一个负面的。
在圣卷当中呢，我明天晚上会从箴言的角度来看雅歌。
在听日我会在正典方面来看雅歌。
箴言。我们看下一幅图。
我们看下一幅图。
这个是我这几年的对雅歌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结果。
是这几年我在雅歌里面研究得出的结果。
那我们看到是有，我是用四种不同的方式来看雅歌。
我是用四种不同的方式来看雅歌。
第一种呢，就是从伊甸园的角度，就是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种就是伊甸园里面去看，等我会跟大家分享的了。
那另外就是先知的角度，刚才我有提到。
另外就是在先知的角度去看。
然后圣卷主要是从箴言的角度来看。
另外圣卷是在箴言去看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从弥赛亚的角度，这个就是寓意的角度。
另一个呢，就在弥赛亚里面在寓意的角度去看。
所以今天晚上从伊甸园的角度呢，就是完全是实意，实意的意思就是照着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
咁今日会在伊甸园里面去看实意，实意即系话喺字面嘅解释去睇噶。
我们看下一章，雅根跟伊甸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雅歌同伊甸有咩
看法？
佢有唔同嘅学者，有唔同嘅睇法。
有一个学者呢是说雅歌呢是一种救赎之歌。
有啲学者话雅歌系一个救赎之歌。
他认为伊甸园呢是一个乐园。
佢认为伊甸园系一个乐园。
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就失去了这个乐园。
但是当人犯罪之后，他们失去了这个乐园。
但是在雅歌当中，人又重新回到这个乐园。
但在雅歌里面讲，人是重新回到这个乐园。
在雅歌里面，我们看到是有形容男女身体的部分。
在雅歌我们看到有形容男女身体的部分，
而且是非常坦诚赤裸的这样形容。
这个是非常坦诚的行动。
这个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二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
这个就在我们在雅歌里面的第二节我们会看到了。
是翻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那里，讲到两个人是赤身露体但是不觉得羞耻。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雅歌跟伊甸园呢是属于两个乐园。
另一个看法就是雅歌和伊甸园是两个的乐园。
那这两个乐园呢是两个不同版本的乐园。
这个乐园是两个不同版本的乐园。
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是男为主。
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是男为主。
然后在雅歌里面呢，我们看到是女为主。
在雅歌里面我们看到是女为主的。
所以他们并不是，雅歌并不是乐园失而复得，而是跟伊甸园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乐园。
所以我们看到雅歌和伊甸园是一个不同的另一个乐园。
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讲到雅歌呢其实是讲到神起初认为人应该有的爱。
雅歌讲到的就是人起初应该有的爱，
而这个爱呢是还没有经历罪犯罪之前的爱。
这个爱就是还没经历犯罪之前的爱。
那第四种讲法呢，就是雅歌并不是重返伊甸园，而是奔向新的伊甸园。
第四个讲法就是雅歌并非是重返伊甸园，而是奔向新的伊甸园。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第四种。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第四种。
因为雅歌里面所形容的男女关系跟伊甸园里面所形容的男女关系呢不太一样。
因为雅歌里面讲的男女关系跟伊甸园讲的男女关系是不一样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看细节。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个细节。
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呢，就是说雅歌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理想之爱。
我们看看雅歌并非一个理想的爱。
很多人认为雅歌呢是形容神跟人之间一个理想的爱情故事。
很多人认为雅歌是形容神和人之间一个理想爱情的故事。
那我们来看看以下有几点，就是讲到雅歌并非是理想之爱。
我们看几点就看到雅歌并非是理想之爱的。
首先呢，在雅歌当中呢有愤怒的弟兄们。
首先我们看到雅歌之中有愤怒的弟兄们。
他们呢跟妹妹的关系呢有许多的张力。
他们跟其他的关系有很多的张力。
跟他妹妹的关系有张力。然后呢，这个女子看自己呢有许多自卑的情绪。
然后这个女仔看自己有很多自卑的情绪。
她认为自己黑。
她说她自己黑。
好像是一种很自卑的情绪。
好像是一种很自卑的情绪。
那有人说这是一种灰姑娘的心态。
有人说这个是灰姑娘的心态。
那第三点呢，就是在二章的十一节讲到春天来了。
第三段就是第二章十一节讲春天来了。
那这个春天呢是代表爱情的季节。
因为这个春天是代表爱情的季节。
那暗示呢就是说冬天并非是爱情的季节。
那我们说冬天并非是爱情的季节。
那再有呢，就是在他们这个男女关系当中，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葡萄园里面。
咁佢哋嘅男女关系就生活一个葡萄园里面，
好像是一个比喻，好像他们住在这个葡萄园里。
好似一个比喻，佢哋住喺葡萄园。
但是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呢，确实有小狐狸。
但系喺呢个葡萄里面有个小狐狸。
这个小狐狸呢，去抓去吃这些葡萄。
呢个小狐狸系去捉同埋食呢啲咁嘅葡萄。
所以代表当时他们的环境呢，并非是一个完美的环境。
代表佢哋当时嘅环境并唔系一个完美嘅环境。
第五点呢，是说到这个女主角。他有两次做噩梦。
第五点讲到这个女主角有两次做噩梦。
在这个噩梦当中呢，他寻找他的良人。
在噩梦当中他寻找这个良人。
但是却寻不见。
但是就找不到。
然后另外呢，在其中一个噩梦当中呢，他被看守的人殴打。
另外呢，他在噩梦之中被看守的人殴打。
所以我们看到有这种暴力的行为怎么会是完美的爱呢？
所以我们看见有暴力的行为怎么会是一个完美的爱呢？
那另外一点就是在八章六节讲到爱情如死亡之坚强。
另外呢，就在八章六节讲到爱情和死亡的存在。
所以我们看到在写雅歌的时候已经有死亡的存在了。
所以我看到写雅歌的时候已经有死亡的存在。
所以雅歌并不是代表在没有经历罪之前的爱。
所以雅歌是经历在未有罪之前的爱，
因为已经有死亡的概念了，
因为已经有死亡的概念，
代表已经有什么，
代表我们已经有什么，
已经是有罪，
代表我们已经是有罪，
进入这个男女的关系，
已经有罪进入我们男女的关系。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已然未然。
另外我们看是另一个的关系，就是已然未然。
那英文呢，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那这句话的意思呢，通常是在形容神的国。神的国到底是来到了呢，还是神的国在未来？
这个已然未然是形容神的国。
那我们看以下的经文。
那我们看一下个经文。
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传福音。
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在这里神的国来到了吗？
在这里神的国来到没有？
近了代表还没有来到，对不对？
近了即是代表还没来到。
下一节呢，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
下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
耶稣在走遍加利利然后传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来到了吗？在那个时候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那这个福音来到没有？
来到了吗？
到了吗？
已经到了，所以他在传。对，
已经到了，因为他在这里传。
那我们再看啊，路加福音的这几章，这边呢是耶稣进到会堂，拿起一卷书，然后呢就是读以赛亚书，然后他读完之后呢，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所以说，这个福音来到了吗？因为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其实神的国就是来到，但是也有经文说神的国近了，人要悔改。所以才有一个神学家这样子说。我们看下一章。
好，我们再看下一章。
所以神的国呢是已经来到，但是神的国同时呢也未来到。
神的国是会 来到，但也都是未来到的。
所以呢是一种矛盾，是不是？
所以是一个矛盾。
今天如果我们认为神掌管我们的生命，代表说神的国已经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了。
如果我们今天也被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就是说神已经来到了。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很多的疾病，
我们看
很多的癌症，
看看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疾病，
很多的混乱，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苦难，
这些都代表说神的国没有完全的来到，是不是？
这些都代表神的国未完全来到，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看雅歌的时候，也看到同样一个观念，就是已然未然。
所以我们今天看雅歌，我们都看同一个观念，就是已然未然。
有一种爱已经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了。
有一种爱已经来到我这个世界上。
但是有一种爱呢，还是在期待将来的来到。
但有一种爱还在期待将来的来到。
我们看下一章讲到雅歌当中这个已然未然之爱。
我们看下一章讲雅歌的已然未然之爱。
在这个已然当中呢，雅歌的第四章是有讲到一个婚礼。
在雅歌的第四章有讲到一个婚礼。
有婚礼代表这个男女已经结合成为夫妻。
有婚礼，即系话讲男女已经结合成一个夫妻。
但是如果我们看未然的部分，
如果我哋睇未然嘅部分，
就是他们两个呢仍然是有离别，
佢哋仍然有离别。
这个女子呢做了两次的噩梦，
呢个女子做咗两次嘅噩梦。
在第五章呢，这个女子跟男子呢是他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在第五章那里，这个男子和女子之间有误会。
他们的葡萄园里面呢有小狐狸，
在他们的葡萄园里面有小狐狸。
然后这个女子也会因爱思病，
这个女子也会因爱思病。
然后还有就是在雅各当中常常提到不要惊动爱，要等他自发。
在雅各里面经常讲到不要惊动爱。
如果这个爱已经来到了，为什么还要说不要惊动爱，要等爱的时间到了才让它发出来？
如果这个爱已经来到，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惊动它，等它发出来呢？
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当中里面呢是有已然跟未然两种观念。
所以在雅各里面我们看见已然和未然的爱。
我们再看下一章，
我们再看下一章。
下一章呢是特别是讲到第四章的十六节到五章的一节。
这章是特别讲到第四章的十六节至五章一节。
这边是女子说，你是啊，男子对女子说，
这个是男对女讲，
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我们所有都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在这里里面所讲的泉、井、溪水，都是表示这个女子。
这里讲到泉、井、溪水都是讲到这个名字。
这个泉、井跟溪水都是在花园里面的一部分，
都在花园里面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会有水喷泉，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去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有喷泉的。
那在旧约的花园里面呢也是有这些水泉，
在旧约花园里面都有这些水泉。
所以花园在雅歌里面呢，一方面呢是比喻女子跟她的身体，
所以水泉是比喻花园里面是比喻女子，
泉水也是比喻女子，
泉水都是代表女子。
所以雅歌里面有许多许多象征性的语言，
所以雅歌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语言。
这个时候是男子是称赞女子，
是这个时候是男去赞个女的。
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回应，
然后这个女的就回应了，
她跟男子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愿你。
他就回应了，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
其实这个意思呢是指他在邀请他的良人进入他的身体，
他意思就是他邀请的良人进入他的身体，
吃他佳美的果子，
吃他佳美的果子。
这是比喻来讲男女的这个情爱的关系，
是比喻讲男女情爱的关系。
在雅歌里面常常用水果来表示情爱，
在雅歌里面成日用果子来比喻情爱。
吃水果其实就是一种情爱的行为，
吃水果就是一种情爱的行为。
所以下次我们吃水果的时候
所以我们下次吃水果的时候
可能有别的意思，
可能有其他的意思了
然后接着呢这个五章的一节是男子回应女子，
五章的一节就是男子去回应的女的。
我们应该是说是丈夫回应妻子，
是说丈夫回应妻子的。
他说，我妹子我心腹，
我妹子我心腹，
我进了我的园中，
我进了我的园中，
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
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
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
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
所以这是非常诗意的语言，有没有感受到？
有没有感受到很诗意？
有蜜蜂，有酒，有奶，有香料，有墨药，大家也用想象力啊。所以这边呢是有嗅觉，是不是也有味觉，有视觉都在当中，然后有这个叫什么觉，这个就是味觉，刚刚讲过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男子是回应说，我已经来到你当中了，你的身体当中了，我们已经结合成为夫妻了。所以在这里其实是雅歌的高潮，
这个其实是雅歌的高潮。
所以这边呢是一个已然的现象，
一个预言的，
因为这个两个夫妻呢已经是结为夫妻，成为一体，
因为两个夫妻已经成为一体了。
那未然的现象怎么看出来呢？
未然的现象怎么看出来呢？
一开始这个女子就跟男子说，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就讲啦，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这是一种期待，是不是？
这个是个期待。
那这个期待是发生在将来，不是现在已然的部分。
是发生在将来的。
然后到了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仍然是一种期待。
最后的一节仍然是一个期待。
这边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
讲到我的良人，求你快来。
所以这边呢，一开始跟结尾呢，都是代表一种未然，代表说他们两个的关系仍然是没有完全的成全，他们还在期待一个未来。
开始同结尾都话佢哋嘅关系系未完成，都系一个期待嘅。
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呢就是讲到他这整个雅歌的一个大致上的结构，
系讲到雅歌大致上嘅结构。
我们看到一章跟八章呢是代表着期待，
我哋睇到一章至八章系代表期待，
而中间这个中心的部分呢是代表这个夫妻的结合，
中间部分系代表夫妻嘅结合，
所以中间的部分呢是代表已然，前后呢是代表未然，
中间部分系代表已然，前后系代表未然，
所以这是一个交叉的结构，
呢个一个交叉嘅结构。
我们再看下一章，下一章讲到这个为什么雅歌是有已然跟未然两种现象？
点解雅歌有已然同埋未然两种现象咧？
首先呢，讲到未然，因为雅歌是在旧约里面，旧约本身就是处在一个未然的阶段。
因为雅歌喺旧约里面，旧约系属于一个未然嘅现象。
因为整个圣经是包括新约才是一个已然的状态。
因为喺整本圣经里面，新约系一个已然嘅状态。
如果我们只是看男女情爱的话，这个是代表地上的婚姻。
如果我哋讲系男女嘅情爱，只不过系地上嘅婚姻。
这个也是属于未然的状态。
只系属于一个未然嘅状态。
因为地上的婚姻其实是预表神人之间的关系。
未然嘅婚姻就代表人同神嘅关系。
那在雅歌当中有已然的部分。
喺雅歌有已然嘅部分。
那这个已然的部分呢，就要从新约把新约看进去雅歌里面。
咁呢个已然部分要喺新约里面睇入雅歌里面啦。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是有讲到人间的婚姻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喺以弗所书有讲到就系基督同人嘅关系。
我哋睇下下一章，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哋睇下以弗所书嘅第五章。
这边的经文呢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边呢是把夫妻的关系比喻作基督跟信徒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然后26节是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皱纹也算是病，大家有没有想过？然后接着说，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在这里毫无玷污跟没有瑕疵，其实呢是回应雅歌的4:7讲到这个女子是一个完美全然美丽没有瑕疵的。然后接着的经文呢，就是讲到丈夫啊，28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在这边呢，重复出现的是什么字？
喺呢度重复出现咗咩字啦？
28跟29节。
28节、28章嘅。
重复出现的是身子，身子就是身体，
身子是身体咁解咯。
所以当我们看到雅歌的时候，里面其实讲到许多人身体的部分。
所以我睇雅歌，我知道系形容身体。
今天我们比较少看，今天我们比较少看我们的身体，少提身体。
咁我哋比较少提我哋嘅身体。
在圣经其他的经卷当中，也是很少提到人的身体。
喺圣经其他部分都好少讲到人嘅身体。
但是在雅歌当中是提到人身体最多的其中一卷书。
咁喺雅歌系最多提到人身体嘅一本书。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回家 洗澡的时候，
所以今晚当你回家冲凉的时候，
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因为身体是圣洁的，
因为身体是圣洁的。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身体是属于肉体，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身体是属于肉体，
我们认为说灵是胜于体，
我认为灵是胜于体的。
但是在雅歌当中，如果我们看第四章男赞美女的身体，看第五章女赞美男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身体实在是奇妙美丽可畏的。
所以我看第四章和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是讲人的身体是奇妙的。
然后在新约当中，保罗常常用人的身体肢体的关系来比喻教会之间肢体的关系。
在圣经里面也用肢体表讲里面教会弟兄的关系，
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回家要重新的思想身体。
所以我们今天回家要重新思想我们的身体，
我们是否爱自己的身体，
我们是不是爱我们自己的身体。
当我们会爱自己身体的时候，才会爱对方的身体。
当我们爱自己的身体，才会爱对方的身体。
那 正如以弗所书五章这边所说的，
正如以弗所书五章里面所讲的。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在这边呢是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这里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然后这边呢是讲到当那一天的时候，新妇就要 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在这一天新妇就要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要与人同在。
在这个时候神就与人同在。
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已然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个
已然的关系。
已然的关系。
这边呢是讲到天地合一的一个景象。
呢度系讲到天地合一嘅景象。
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呢个系咩时候发生嘅啦？
启示录是什么时候发生？
启示录系咩时候发生嘅？
为末世的时候，对不对？末世
喺末世嘅时候。
所以这边所讲的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是同一个地方。
呢度讲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同一个地方。
而新妇呢，就是代表教会。
新妇是代表教会，
丈夫是代表谁？
丈夫是代表谁呢？
代表神，
代表神。
所以当他们结合的时候呢，就是神与人同在。
当他结合的时候，就是神与人同在。
所以这个是到末后已然的一个景象。
这个是对末后的一个景象。
但是在雅歌当中呢，还没有到这里。
但是在雅歌还没到这里。
好，我们看下一章是讲到雅歌跟创世纪的关系。
我们是下一章看到雅歌对创世纪的关系。
创世纪一章跟雅歌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创世纪一章究竟跟雅歌有什么关系呢？
在创世纪一章当中，我们看到神呢是的创造是非常有秩序的。
我们在创世纪一章里面看到神的创造是非常有秩序的。
然后当神创造的时候呢，他是让所创造的这个无论是人或者物呢，都发挥它的功能。
当他创造的时间，无论是人是物都发挥它的功能。
光有光体的功能，
有光有光体的功能。
植物呢的功能是什么？
植物的功能是什么呢？
植物的功能是给人吃，当食物给人跟动物吃。
是当食物给人和动物。
那人类的功能呢？
人类的功能是什么呢？
管理，管理神所创造的。对，
管理神所创造的。
然后在创世纪一章当中呢，是有提到神啊，他是说让我们来造人。这个我们其实其中一个解释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有讲到我们去创造人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神本身这个位格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团体。
所以神里面的位格就是一个团体。
那这个团体里面呢，可以说有圣父圣子跟圣灵。
在这个团体里面有圣父圣子圣灵。
那当神造人的时候呢，他希望人之间呢也是一个团体。
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我希望人也都是一个团体。
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团体的关系。
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团体的关系。
那我们看继续看下去，就是创世纪一章跟雅歌。讲到创世纪一章，其实也是代表神所创造的世界就是他的一个圣殿。
所以我哋睇创世记一章里面，同埋雅歌就话，神所创造嘅世界。
有多少人是五年前有来过这里？
有几多人喺五年前
有来过这个读经营的？五年前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系当阿谢霆教授第一次嚟嘅时候。
所以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有讲过创世记一章呢，就是一个圣殿，大家记不记得？
记唔记得佢嚟讲过世界就是一个圣殿啊？
其实雅歌呢也是代表一个圣殿的关系。
其实雅歌亦都系代表一个圣殿。
那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看啊。
等我哋会详细去睇啦。
我们现在看创世纪二章跟雅歌的关系。
我哋睇创世纪二章同雅歌嘅关系。
我们来看这个表，在这个表当中呢，是有讲到雅歌的二章八啊，这个是先看伊甸园。在伊甸园的二章八节说，神在伊甸立了一个园子。然后呢，到了雅歌的四章十二节呢，这个男子形容女子为一个关锁的园。而这个创世纪这个伊甸园的园子，还有雅歌关锁的园呢，是同一个字，所以代表说雅歌本身是一个花园，那这个花园很可能也就是伊甸园。
咁喺呢度，雅歌系代表一个花园，可能好可能系伊甸园。
然后在创世纪的二章八到九节是讲到神使树木，
在创世纪二章里面二至八节
讲到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我们看到也是有许多的树木，里面有提到香柏树、松树、苹果树、无花果树。
咁喺里面提到有好多嘅树啊。
所以有人认为说，其实雅歌呢是创世纪二章的一个释经书，因为它比创世纪二章讲得更加的详细。给你那个表，那个表，定系你睇上边，你睇上边讲，好唔好？
我睇呢个，
都睇上边讲。
OK， 咁我哋睇下呢个表吓。咁喺伊甸园同埋雅歌中嘅花园。
那另外呢，就是在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呢，是有讲到这些树上面是有果子。
咁喺度讲到树上面有果子，
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是特别讲到有许多，就是把这个果子的名字讲出来，有石榴，有佳美的果子，然后有葡萄。
咁喺雅歌里面讲到好多树名啊，有葡萄树啦，有石榴树啦，
所以比创世纪的二章呢是更加的详细，形容这个花园里面的一些细节。
所以佢比创世纪里面所形容嘅更加细节。
然后在下一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到十四节是就讲到四个水泉。
咁我哋继续睇咧，佢就讲到有四个水泉啦。
然后在雅歌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水泉，是形容这个女子的身体。
我哋睇见有水泉就系形容呢个女子嘅身体。
这个女子的身体呢，就像是一个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咁啊，女子嘅身体好似一个紧闭嘅井，封闭嘅泉源。
然后创世纪的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是有讲到动物。
咁喺创世纪二章十九至二十节有讲到动物。
然后亚当把这些动物叫什么？这些动物的名字就是什么？
咁佢哋将呢啲动物叫做咩咧？
然后到了雅歌里面呢，我们看到是特别是讲到不同动物的名字。
咁喺雅歌里面，我哋睇到有唔同动物嘅名啦，
有羊、有羚羊、母鹿、斑鸠、狐狸等等。
有羊、羚羊、母鹿、斑鸠、狐狸。
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对比？就是在雅歌里面呢，是比伊甸园二章所讲的这个花园呢，是更加的详细，
所以佢比伊甸园里面讲嘅这个花园更加详细。
那另外我们看下一个表，
我哋睇下一个表，
这边讲到伊甸园中的男女，
呢度讲到伊甸园中嘅男女。
如果我们从创世纪二章来看这个男人，我们看到男生呢是主角。
如果你喺呢度睇咧，男生就系主角，
怎么看呢？
点样睇咧？
因为是男人为动物命名，
因为男会命令呢啲动物。
男系为啲动物起个名，
因为男是为这些动物起个名。
然后呢是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然后男人要离开父母要同妻子联合，
然后都是男人在讲话，
都是男人在讲。
男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男人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二章呢以男的为主，
所以我看到创世纪二章是以男的为主，
女的一句话都没讲过，
女的一句话都没讲到。
但是在雅歌当中大部分说话的都是女的在讲话，
但是在雅歌之中大部分讲话都是女的。
一开始这个女子就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
一开始女就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
然后她是她自己讲她的这个所做的噩梦，
然后她讲她自己所做的噩梦。
那最后呢她是期待她的良人快点来到她那里，
最后她就期待她的良人快点过来，
是不是不太一样？
就是不太一样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二章呢是特别是讲到男女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二章是讲到男女的，
男的功能是什么？如果大家读过创世纪，
大家读过创世纪，男的功能是什么呢？
男的功能是什么？他是修理看守伊甸园，
是修理看守伊甸园。
女的呢？
女的呢？
帮手，帮助谁？帮助男人，
所以
是很功能性。但是创世纪二章有没有讲到情爱的部分？
但是创世纪二章有没有讲到情爱的部分呢？
男人是有讲一句诗了，就是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除了这一句呢就比较没有强到情爱的层面，但是在雅歌里面呢全部都是情爱，是不是很奇妙？所以有人说雅歌的出现呢其实是补足创世纪二章没有提到情爱的层面，
所以我们听到雅歌是补足创世纪里面没讲到情爱的场面。
所以神所看重的并不只是男女的功能而已，
所以神所看重不单只是男女的功能，
雅歌的存在教导我们男女之间的这个情爱也是非常重要的。
雅歌也教导我们男女之间的情爱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创世纪二章是讲到他们当时二人是赤身露体不觉羞耻，
讲到他们二人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那这句话在雅歌有没有应验呢？
那这些话在雅歌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呢？
有没有？有。所以这个是一致的，但是在雅歌里面呢它是形容的非常的坦白啊。
咁喺雅歌里面，佢形容得非常之坦白。
所以，我们从当初所讲的这些坦白的当中呢，我们认识到说，哦，其实神所意愿的婚姻应该是这样的婚姻。
所以呢个坦白就话，神所希望嘅婚姻就系咁噶。
那接着呢，就是讲到在创世纪当中，男人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并没有完全脱离她跟家庭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雅歌我们看到这个男女并没有脱离他们跟父母的关系，
所以雅歌跟伊甸园呢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雅歌和创世纪很多相似都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再看下一章讲到神的同在，
我们再讲下一章讲神的同在。
前一章麻烦你，不是啊，Father of the Bride 嗰张，再前，
系啦呢张。
大家知道，就是神的名字其实没有出现在雅歌里面。
其实神嘅名喺冇出现喺雅歌里面。
在整个旧约当中，有两卷书是没有神的名字。
喺旧约当中系两卷书冇神嘅名噶。
一卷书是雅歌，一卷是以斯帖。
一卷系雅歌，一卷系以斯帖。
但是当我们看到创世纪二章的时候，
当我睇创世纪二章的时候，
就是当神造成女人之后，
就是当神造成女人之后，
然后神呢是领这个女人来到男人的面前，
然后神领这个女人去到这个男人的面前，
所以这幅图画呢就好像神是一位父亲，
所以睇到神就好像父亲，
他带着他的女儿，
带住佢个女，
把她交给这个男人，
将佢交俾呢个男人，
像不像婚礼当中这一幕呢？
似唔似婚姻里面嗰个
嗰幕？
嗰一幕咯。
那我们怎么样看神是否在雅歌里面呢？
我哋点样睇神系咪喺雅歌里面呢？
啊，有一个作者 Glad Hill， 他这样说。
有个作者佢咁讲啦。
佢话：Where is God in the Song of Songs？ 在雅歌里面，神在哪里呢？
咁佢讲：喺雅歌里面，神喺边度啦？
跟住佢就自问自答。
跟住佢就自问自答啦。
他说：哪里都不在，但是也都是哪里都在。
佢话边度都唔喺度，但系边度佢都喺度噃。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所以我哋
三角形
呢个三角形，
我们要看说最上面那个是神，
所以我睇最上面个系神。
下面这个两角，一个是男，一个是女。
下面嗰两角咧，一个系男，一个系女。
这个就是表现一个婚姻的关系。
呢个就系表现婚姻嘅关系。
其实这个关系在雅歌里面也是一样的。
其实呢个关系喺雅歌里面都系一样的。
雅歌里面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
雅歌书虽然冇提到神嘅名，
只看到男跟女，
净系睇到男同女。
但是其实神是在背后的。
其实神喺背后嘅，
就好像在创世纪的二章当中，
就好似喺创世纪嘅二章里面，
当神把这个女人领到男人面前之后，
当神将呢个女人带到呢个男人嘅面前之后，
神就退到后面去了。
神就退到后面啦。
所以在雅歌当中，我们看到神让这个男女在幕前。
所以喺雅歌当中，我哋睇到神让呢个男女喺面前，
神退到幕后，
神退到后边。
但是其实神是在那里的。
但系其实神系喺度噶。
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伊甸为圣殿，
跟住我哋睇伊甸为圣殿，
这个也是我刚刚这边呢是讲到在伊甸园当中是有水泉，
喺呢度讲到伊甸园当中有水泉。
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的47章1节，还有启示录的22章1节，我们都看到神的圣殿呢是有水泉从这个宝座流下来。
咁我哋睇呢两章，睇到神嘅圣殿喺呢个宝座有水泉流落嚟。
然后在伊甸园当中呢是有树叶。
喺伊甸园当中有树叶。
那这里呢也是跟这个以西结书的47章，还有启示录的21章里面讲到这个树叶呢是相辅相成。
咁呢度喺以西结书47章同埋启示录嘅22章一节都有相似。
在伊甸园里面有讲到金子。
在伊甸园里面有讲到金子，
那在会幕当中跟圣殿里面呢，它的制作的材料呢，其实都是用金子做的。
在会幕同埋圣殿里面都用金去做的。
然后在伊甸园里面有红玛瑙，
在伊甸园里面有红玛瑙，
在圣殿里面会幕当中也是有红玛瑙，
在圣殿的会幕当中也有红玛瑙。
所以我们看到伊甸园里面的这些材料细节是跟圣殿呢是一样的。
所以我睇到伊甸园里面嘅材料细节同伊甸园里面系差唔多。
然后呢，再加上神的同在。
然后再加上神嘅同在。
所以伊甸园呢，也是属于神的圣所、圣殿。
所以伊甸园亦都系神嘅圣殿。
我们再看下一章，讲到在伊甸园里在这个雅歌里面，当这个女子形容男子的时候，他所形容这个男子的身体，其实就好像是神的圣殿一样。
咁我哋睇到这个女子形容男子嘅身体，就好似神嘅圣殿一样。
在5章14到15节这样说。
喺5章14至15节咁样讲。
他的两手好像金管。
他的两手好像金管。
这个字怎么念呢？
双含。
相看
国语点讲？
相看相牵相牵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相牵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晶晶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所以这边讲到有金管，讲到白玉，讲到象牙，其实这些都是在形容圣殿里面的材料。然后讲到黎巴嫩跟香柏树，圣殿是用什么哪里来的木头做的？黎巴嫩的香柏木。所以在这个形容当中，我们看到当这个女子形容男子身体的时候，其实就是把它形容成像是一个神的圣殿一样。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已婚的夫妻，当你们看对方特别是男子身体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属于神的一个身体，像是一个圣殿一样。那代表说我们的身体呢是神圣的，因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在雅歌当中，这个女子的身体呢像是一个花园，像是水泉，男子的身体呢像是一个圣殿，整个雅歌当中呢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景象。OK， 我们看下一幅呢，就是这个是伊甸园的一个景象，大家欣赏一下。
大家欣赏一下这幅图啊，就是伊甸园的景象啊。
有没有看到有水泉？
有没有看到水泉呢？
有动物，有树，有果子。
有动物，有树，有果子。
然后有男女。
还有男女。
雅歌当中也是这样子。
雅歌当中也是这样。
雅歌的背景就是一个花园的背景。
雅歌的背景就是一个花园的背景。
就好像是伊甸园的这样的一个乐园一样。
好像伊甸园的一个乐园一样。
我们来看，如果大家有雅歌的经文，我们来看二章。
如果有雅歌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二章。
我们先看一章的十七节。
我们先看一章的十七节。
这边是说，十六节是说，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这个男女好像是在户外，对不对？他们其实是在一个花园里面。
我们看到男女就在花园里面。
他们是坐在哪里？
他们坐在哪里？
青草为床榻，然后他们周围有什么？
他们周围有什么呢？
有香柏树，记得这个香柏树是让人联想到圣殿。
有香柏树，香柏树我们联想到什么呢？
所以这个男女所在的地方呢，就好像是神的圣所一样。
所以男女所在的地方就像神的圣所一样。
如果我们回家仔细的看其他的经文，特别是讲到有水泉的地方，有花园的地方。
我们回去再看这经文，如果看到有水泉和有花园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跳到第四章的部分。
我们看第四章啊。
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古时的花园，特别是君王的花园当中呢，是有水泉的。
我们看到在古时的花园，特别是君王花园，是有水泉的。
四章的十二节。
四章的就是十二节。
这个是男对女说，
是男对女讲的。
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在这里呢，其实有几层的意思。一方面的意思呢，就是代表这个女子仍然是仍然是处女。
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话这个女的仍然是一个处女。
那当然有其他不同寓意的解释，有人认为这个其实是指玛利亚。
有不同的解释，也有人认为这个是指玛利亚。
那也有其他人是把它解释成是一个教会跟基督的一个关系。
也有些人解释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但是我们实意的继续看下去，十三节。
我们再看十三节了。
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所以在这个花园当中呢，是有果子。
所以在这个花园当中有果子，
有香料，
有香料。
然后接着呢再讲十五节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
那我看十五节了，
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所以这边呢都是在用一个花园的场景来形容这个女子，然后也代表说这个女子跟男子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花园里面。
咁系用花园形容呢个男仔同女仔，咁亦都系讲男女佢哋而家喺个花园里面。
其实用寓意的解释，当男女相爱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一个神的一个花园里面。
咁呢个寓意就系当男女相爱嘅时候，佢哋喺呢个神嘅花园里面。
我们看下一章，就是创世纪三章跟雅各。
我哋睇下一个就系创世纪嘅三章同埋雅各嘅。
那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是第一次出现死亡这个字。
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至十七节就第一次讲到死亡呢个字。
这里是神吩咐亚啊，吩咐他说，就是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里神讲得很清楚，就是违背他的结后果呢，就是要死。
呢度讲得好清楚，神就话违背嘅事呢，咁个结果就系会死。
然后在雅各的八章六到七节呢，是把这个死亡跟爱情做一个比较。
咁喺雅歌里面第八章嗰度，呢个死亡做一个比较。
那他讲到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因为提到因为爱情如死嘅坚强。
所以之前我提过，因为雅歌里面有死亡出现，代表说雅歌里面所讲的这个男女关系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男女关系，因为已经有罪进入在里面。
所以讲到雅歌里面爱情的关系是 有罪有死亡，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就是本来神创造男女 在婚姻里面呢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这样看，本来神创造男女的婚姻本来是完美的，
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当人违背神命令的时候，罪就进入这个世界。
第三章讲到当人违背神的时候，
罪就进入这个世界，
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罪就影响了男女夫妻之间的关系，
罪就影响男女夫妻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在雅歌当中，
但我们可以这样看，在雅歌当中，
这个爱又再次恢复了伊甸园里面这样的一个应有的这个爱，
这个爱就恢复了在伊甸园里面应有的爱。
所以雅歌是一个很神圣的书，因为它呢的确是会让人回到当初神创造人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情爱的样式。
因为雅歌使到人类回到当初创造伊甸园应有的爱情。
我们看下一章讲到恋慕。
我们看下一章是
在整个旧约当中呢，恋慕这个字只出现过三次。
在整个旧约之中，恋慕只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就是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
第一次就是创世纪里面三章十六节。
第二次是四章七节。
第二次是创世纪四章七节。
第三次就是雅歌的七章十节。
第三次是雅歌的七章十节。
那三章跟四章呢，都是负面的意思。
三章的四章是一个负面的。
当罪进入人的世界里的时候，
当罪进入人的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神对女人的惩罚，就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咁我哋睇到人神对人嘅惩罚，
所以这边的恋慕呢，就是说你就是女人呢会想要辖制丈夫，想要 dominant。
咁呢个恋慕就睇到女人想dominant 管辖佢嘅丈夫，
但是她丈夫却要管辖你，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变成这一种的张力。
但系丈夫就想管住个女，所以佢当中嘅关系就。
那四章七节呢的意思是跟三章十六节是一样的。
四章七节同埋三章里面嘅意思系一样噶。
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该隐，神对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这边的恋慕呢，是如果该隐不对付罪的话，这个罪呢就会恋慕他，这个恋慕呢就是要把他吃掉，要控制他，要辖制他。
所以这个罪就要控制他，压制他。
但是我们看到在雅歌的七章十节当中，这个恋慕呢就是一个正面的恋慕。
但在雅歌里面我看那个恋慕是正确的恋慕，
同样一个字，但是两个相反的意思。
同一个字有两个相反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在雅歌当中，这个恋慕就是说雅歌的这个男女情爱呢，是恢复了创世纪三章里面对于罪的这个咒诅。
所以我看到雅歌里面的恋慕呢，是恢复了在创世纪里面的恋慕。
就坐。
就坐
啊？
叫什么？
在雅歌里面的这个恋啊恋慕呢，是恢复了。
喺雅歌里面嘅恋慕。
创世纪里面的。
系恢复咗喺创世纪
里面的男女关系。
嘅男女关系。
是不是很奇妙？
系咪好奇妙啦？
很奇妙呀。Yeah.我最近啊跟一个没有就是非信徒来就是传福音。
最近我同一个非基督徒嚟要传福音。
佢系一个无神论者。
佢系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呢，他就是他不相信圣经，不相信有神。
但系佢唔相信圣经，唔相信有神。
那他找我谈呢，就是要跟我谈说，这个圣经里面的神呢是不值得相信的。
佢同我讲就话，哦，圣经里面嘅神系唔值得相信噶。
他自己呢是有了癌症，
他自己是有癌病，
然后三个月之后呢就好了，
但是三个月之后就好了。
所以很多人都跟他说你要感谢神，
很多人跟他说喂你要感谢神、哦、
然后他说那是谁给我癌症呢？
他说谁给我癌症呢？
所以他仍然怨恨说如果这个世界有神，这个神呢是不好的，因为神给他这个癌症。
他说、哦、如果这个世界有神呢，这个神是不好，因为他给我癌症。
但是呢这个人他很爱他的妻子，
但这个人很爱他的妻子。
他说他有很多跟神的啊，对，跟神对神不敬的话，他不告诉他妻子。
他说他对神有很多不敬的话，但他会告诉他太太知道。
他太太是个基督徒，
他太太是个基督徒。
因为他说他不想影响他们的夫妻关系，
因为他不想影响他们的夫妻关系。
所以我立刻呢，我就想到一件事，
所以我就想到一件事了。
其实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仍然是爱他们的配偶。
好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仍然爱他们的配偶。
大家同意吗？
大家同不同意啦？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人间的这个夫妻之爱，
喺度话俾我哋知道喺人夫妻之间嘅爱，
是反映神对人的爱。是反映神对人的爱，
是反映神对人的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无神论者这么爱他的妻子，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无神论者他这么喜欢他太太，
这么爱他太太，
这么爱他太太，
我是看到说他这个世界是有神的。
那我就看到这个世界是有神的。
虽然他不相信，
虽然他不相信，
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
但是我知道，因为只要有爱就是有神。
因为我知道只有爱就有神。
我们看下一个寻找这个主题。
我们看下一个寻找的主题。
在创世纪三章的八到九节。
在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
当人犯罪之后呢，神呢就在找人。
当神犯罪之后，人犯罪之后，神就在那里找人了。
我刚说什么？我刚讲错了。
对，讲错。
但是在雅歌当中，我们看到每一次呢，都是这个女子在找她的良人。
咁喺雅歌当中，我哋睇到每一次都系呢个女子喺度揾佢嘅良人。
所以这个寻找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是连接创世纪还有雅歌。
所以寻找呢个系连接创世纪同埋雅歌噶。
我们看到最会影响人跟神的关系。
我哋睇到最后尾，
最影响人，
最影响
人跟神
的
关系，也影响人跟人的关系，
亦都影响人同人嘅关系。
所以这个未然的阶段，就是在寻找良人的阶段。
所以呢个未然就系寻找良人嘅阶段。
那如果用寓意的一个应用，
如果系有寓意嘅应用嘅话咧，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你的良人是谁？
今日你嘅良人系边个咧？
你在寻找什么呢？
你系揾咩咧？
如果你在寻找一件事情、一个意义或者是一个人，
如果你系揾一件事情、一个意义或者一个人，
其实你是处在一个未然的阶段，是不是？
其实你系处于一个未然
嘅
阶段，系咪咧？
处在一个未然的阶段，代表我们现在活的仍然是有缺乏、不满足。
处一个未然阶段，即系话我而家处一个状态，仲系缺乏嘅。
那你这个良人是谁呢？
咁你哋嘅良人系边个咧？
如果用寓意来解释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良人通常是预表谁呢？
如果用寓意去解释，呢个良人系预表系神。
是答案你给了。所以通常我们觉得不满足的地方呢，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满足我们的。
通常我觉得不满足的地方只有一个人可以满足我们，
那就是神自己。
这个就是神自己了。
我们可能以为是别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
我们以为是其他东西可以满足我们，
可能是物质上的满足，
可能是物质上的满足，
或者某一个人我们认为他可以满足我们，
或者是某一个人我们认为可以满足我们。
所以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在雅歌当中，这个良人永远都是指这个男子。
所以在雅各之中，这个良人永远都是指是男子的。
而当提到这个佳偶的时候，都是讲到这个女子。
所以刚提到这个
佳偶
的时候，就是讲个女子。
好，那最后我们看一看一个总结。
最后我们看这个总结了，
就是今天呢是从伊甸园的角度来看雅歌。
我们都是伊甸园去看雅歌，
看到呢就是雅歌跟伊甸园呢是有两个乐园。
我们看到雅歌是伊甸园有两个
乐园，这两个乐园呢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两个乐园有相似都有不似的地方。
两个乐园呢其实都有讲到男女，
在两个乐园都有讲到男女。
在创世纪比较是重点是在男女功能的层面，
在创世纪是主要讲到男女的功能。
在雅歌呢就是男女情爱的层面，
雅歌是讲到男女情爱的层面。
然后神呢都是在两个花园当中，
神都是在两个花园当中。
当男女夫妻相爱的时候，神就退到幕后让他们在幕前。
当男女相爱的时候，神就会退到后面。
然后整个雅歌之中的爱呢是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阶段，
而整个雅歌的爱都是讲到已然未完的阶段。
所以他们两个仍然是奔向一个新的伊甸园，也是就是在末世的时候，
他们仍然是奔向一个新的伊甸园，仍然在末世里面。
我们看一看就后面下一幅图，
我们看一看下一个了。
这个是之前我提到的解读雅歌的四种方式，
就是我提到解读雅歌的四个方式。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
第一个部分
律法。
然后明天晚上呢我们是从真言的部分，智慧书这个角度来看雅歌。
那我们明天就会在
智慧书箴言
去看
第三个。然后礼拜天早上呢就是从弥赛亚的角度，
星期日我们会在尼赛亚角度去看。
我们再看最后一幅图画，
我们再看最后一幅图画了。
大家看到什么？
大家看到什么？
这是一个花园，小花园。那这个花园呢就是在我家隔壁，那这个是我照的，我站在我家的里面，我把邻居的花园照了一张相。那他们很少去这个花园，我在那边住了十几年，他们都没有在花园看过他们，所以我偷拍这张相，希望他们不会告我吧。那这张相片呢让我想到已然未然，大家猜一猜为什么？
使我想到已然未然，知不知为什么呢？
这个花园表示一种已然未然的感觉，为什么呢？
这个花园有表示一个已然未然的感觉，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这个花园很漂亮，其实后面是有水的，大家有看到吗？一个水坝，
在这个花园后面有个水坝，
然后有树，然后有花，有草，
有树，有花，有草，
但是没有动物。
但是没有动物。
为什么是已然未然？
为什么是已然未然呢？
没有什么，没有人。它是已然，因为它已经很美丽了，在那里我可以看见。
因为它已经很漂亮，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未然，因为它不是我的花园。
它是未然，因为它不是我的花园。
我偷拍的一张照片，然后我常常呢就是看着这个花园。
因为我是偷影这张照片，我经常去看这个花园。
然后我就想象，如果这个花园是我的，有多好。
咁然后成日去谂啦，哇！如果呢个花园系我嘅，几好啦。
所以当我们处在这个未然的阶段，我们会有一种渴慕。
所以当我们处在这个未然的阶段，我们有一个渴望，
我们希望寻找这个已然的景象，
我们希望寻找这个已然的景象。
所以我再问，重复那个问题，就是你在寻找什么？你的已然是什么？如果你所寻找的跟你认为的已然不是神的话，我可以说你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寻到他，他被我们寻见，我们有一个神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当然到最后呢，就是一个末世最后神人合一的状态。讲得太长。那我今天呢就是分享到这里，所以请大家继续思想这个问题，你在寻找什么？
所以请大家继续思想这个问题，去寻找什么。
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无论有世界上多少的东西，如果没有你，我们又算什么呢？我们的心灵只有你能填满。主，你知道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心灵里面的需要，我们的真正要寻找的是你，真正能填满我们心灵的也是你。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继续借着这几天的信息来对我们讲话，填满我们的心。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